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3回。千机子听了这话，不由得愣了一愣，但是呢，他马上想起了什么，脸上反而露出了郁闷之色，但是哼了一声之后，也不便改口了。段天任在一旁见此情形呢，则双手抱臂，面露微笑。三个人当即啊，开始分配玉盒中的数百份灵药，并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过后，终将这些灵药是瓜分一空了。
这些灵药，段某困住多年的瓶颈，想来突破，哈哈哈哈，应该不成问题了。
段天任将所属的玉盒全都收好之后，满意的说道：
不过小家伙身上肯定还有部分灵药没有拿出来，二位道友对此没有兴趣了吗？
千机子目中异色微闪，忽然这般说道。顿天任和彩流英则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千机子话里边的意思，但是呢，二人互望了一眼之后，却均露出了忌惮之色出来。
若只有他一个人，我们三个人联手之下，这自然不算什么。但是别忘了翁前辈前些天的命令，特意让我们将那传送阵封印打开，让这小子使用。如此看的话，他多半和翁前辈有些关系，而且那药园的规模也都听小徒说过的，算算灵药也拿出来的差不多了，就算还留有一些，也绝对不会太多的。再为剩下的些许去触弄翁前辈，有些得不偿失啊。而且这小子神通不小，又如此识趣，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
段天任呢，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这才摇了摇头说道：
小妹也觉得段兄之言有理呀、啊。真为这件事而得罪了翁前辈，纵然我等都是圣族，也绝对吃不消啊。
彩流英呢，神色凝重的赞同道：
哈哈哈哈，二位道友如此说了，老夫先前之言呢，就当没说。也是啊，在下刚才是的确有些贪心了。
千机子呢，打了个哈哈，将此事一句话带过了。没有彩流英和段天任的支持，他自然吸了其他的念头。这个时候啊，韩立已经身处下山的山道上，他神色淡然，谁也不知道他心中呢却是翻滚不定，思量着这次交易的利弊。从表面上看，这么多的仙界灵药都被对方呢用一些材料和灵丹换走了，自然呢是吃了一个大亏。但是实际上他很清楚，根本没有吃什么亏，甚至于呢反而是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之所以这么说，自然是因为啊，他先前拿出来所有灵药都特意留下了备用的一株，只要他回去啊多花费一些时间，就可以在神秘小瓶的帮助之下呢重新大量的催熟出来的。如此的话，他损失的只不过是回去多花费一些时间而已。而红罗果和噬毒草，因为用催熟之法不一定真有用，他只交出了几株出去，而留下了大多数的同类的灵药。至于那七八种独一无二的灵药和神秘的银色莲蓬，更不会交出去的。如此一来呢，韩立相当于根本未曾损失什么灵药，就从了这千机子等人手中呢换取了如此大的好处，他心情自然大好。走下这座山峰之后，韩立啊在附近的另一座山峰处找了一家类似客栈的地方，暂时呢住了下来。接下来的三天当中，他未在住处啊老实的待着，而是在浮交城中的各处的材料店铺中跑来跑去，开始大量的
购买众多的材料。这些材料呢，倒不一定多么的珍惜，但均都是雷鸣大陆才有的特产之物。他既然打算返回丰源大陆，那么自然呢要多采购一些的，以备日后不时之需。而到了第三天的早上，韩立离开了住处，直奔浮交城外，是立即飘然而去。青椒峰是浮交西南呢100里外的一座山峰，在这片巨大的山脉当中，此山峰不大不小，算不上多么的起眼儿。要不是山上遍布一种四季常绿的树木，并且啊，山峰呢外形奇特，仿佛一条飞天而起的蛟龙啊，恐怕还真的是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这个山峰的。韩立所画的青鸿来到山峰上空之后，光芒一脸现出了身形，并向下方呢扫了两眼。以他如今的神念的强大，自然顷刻之间呢就将整座山峰都扫了一遍。山上空荡荡的，和其有约的象之礼还未来到此地。韩立目光闪动的在空中思量了一下，忽然袍袖一抖，顿时啊十几道阵旗一飞而出，向山峰下疾驰而去，一闪即逝的就不见了踪影了。然后他这才一落而下，出现在了峰顶之上，随意的呢找了一处干净一些的山石盘坐而下，双目微闭。这时间飞快流逝，转眼之间呢就过去了数个时辰。韩立神色一动，忽然睁开了眼睛，朝浮交城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天边灵光一闪，一道惊鸿激射而来，片刻的功夫之后就到了山峰上空，一个盘旋落了下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师弟，为兄有事来迟了一些，倒让师弟在此久候了呀。光芒一脸之后，一名黄袍老者出现在了韩立附近处，一脸歉意的呢，冲韩立双手一抱拳，正是向之礼。没什么，我也到此地没多久，师兄现在可以直言相告了吧？韩立神色平静，淡淡的说道：“这个当然，不过在此之前呢，还要先让师弟看一样东西的。”向之礼呢，一手从宽大的袍袖中一踏而出，竟拖着一个绿灿灿的玉盒出来，面带笑容的递了过去。这就是师兄要交给我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竟然如此的神秘。韩立目光呢向玉盒望了一眼，神力接触着玉盒呢，意外的被一弹而开，面色不由一动的问道。玉盒内部似乎被人下了神秘极其玄妙的禁制，韩师弟只要亲自打开，自然就可知道了。向之礼笑着说道，脸上呢露出了神秘之色。韩立闻言点了点头，抬手接过了绿色玉盒，掂了一掂之后，只觉得是轻飘异常，宛若无物一般呢。再冲向之礼望了一眼之后，韩立目中闪过了一丝奇怪的表情，突然将玉盒往半空中一抛，接着呀袍袖一拂，一道丈许长的青色的剑光一喷而出，一闪之下呢就狠狠地斩在了盒子上。向之礼见此情形，顿时惊呼出口，但自然来不及阻止什么了。只听咔嚓一声之后，玉盒呢就被青色的剑光一斩而开，从中啊飘落下一物。韩立双目一眯，自然看的是清清楚楚，脸上现出了一丝意外之色出来，竟是一张金灿灿的符箓，表面呢遍布玄妙的银色的花纹，同时啊无数的金银符文围着此符箓呢，是若隐若现，显得是神秘异常。 这一张聚灵符是老夫当年在人界中啊无意中所得到的，但是必须要化神以上等阶呢才能祭炼驱使。老夫通过空间节点时，多亏有此符护身呢，才能够活到今天的。不过现在我已经跌落至结丹水平，留之也没什么用了，就赠送给韩师弟使用吧。作为交换呢，我希望韩师弟回到人族后帮我做一件事情。不过放心，这绝对对韩师弟的实力来说是一件小事啊。向日里面上神色恢复了平静，绝口不提韩立出手展开愈合之事，反而是呢简单的解释了几句，话语可以说是诚恳异常啊。韩立闻言呢眉头皱了一皱，并没有接口什么，反而呢单手往空中一抓，顿时一股无形的力量往空中一散照去，嗖的一声，那张金色的符箓应声射下，被射到了手中。隐隐的感应到从这聚灵符中传出的精纯的灵力，韩立心中一动，痴痴的破空声音呢骤然响起，随之呢从眉宇之间一下子虚射而出，数根晶莹的细丝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符箓当中。神念精化，向日里一见此景啊，再次的失声出口，目中骇然之色一闪而过，但是下一刻异变突起，原本灵气盎然的聚灵符呢骤然发出了一声轻响，由金色一下子化为了黑幽幽的颜色，同时呢一股灰气一泛而起啊，一盆灰白细丝从符箓激射而出，速度之快，一闪就出现在了韩立身前处。但是韩立呢却似乎早料到了此事，面上丝毫慌乱之色没有啊，反而是灵光一闪，一层金色的光幕在身上浮现而出，凝后异常，仿佛坚不可摧的一般。事实也是如此，以韩立如今的修为呢，凡圣真魔宫所化的护体灵光，除了一些顶阶的宝物之外，普通法宝的确根本没有办法撼动分毫的。但是接下来呢，诡异的情景出现了，这灰白光丝呀竟是金光如无物一般，一闪即逝之下就洞穿了金光而过，没入到了躯中。韩立只觉得一股阴寒呢从灰白光丝没入处一散而开，一个呼吸之间，四肢和身躯啊就一麻之下，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呀。与此同时呢，原本呢待在了数丈外的向之里，一件灰白光丝没入到了韩立的身躯当中，面上狰狞之色一现呢，两手一掐诀，身躯骤然之间是爆裂而开了，血肉横飞之下，一道朦朦胧胧的血影在原地是现身而出，接着血光大放，血影化为了一道血红合身扑去，刚一接近韩立啊，一股血腥之气就扑面而来。突然韩立身上呢是黑气翻滚，一件黝黑的战甲浮现而出，无数的黑色符文从战甲上一泛而出，看似诡异的血光一撞进黑气当中，却砰的一声在符文闪动之下呢被一弹而开，血影一个踉跄的倒滚了出去，现出了原形出来。韩立目中蓝芒一闪呢，终于看清楚了血影的模样，即使他经历过如此多的大风大浪，面色呢也是不禁一变，那血影脸孔啊皱的一看，赫然是一张獠牙毕露的狰狞的鬼面，但是略一闪动过后，鬼面就一下子幻化成了向之里的面容，再一模糊过后呢，又变成了另外一名男子的面容，而这男子韩立也认得，竟是当初呢和向之里呀一起进入空间节点的呼老魔。血影脸孔就在这三种面容之间飞快的变换流动， 仿佛流水一般的，根本没有办法固定下来。
天魔甲？不可能，你怎么能会有天魔才有的战甲呀？
血影身形晃动了几下，终于在不远处重新站稳了身形，口中的传出了惊怒至极的话语之声啊，声音呢有些像向这里，但也让韩立有一种诡异的陌生的感觉。韩立鼻中冷哼了一声，肌肤一下子变得金光灿灿，仿佛赤金一般，同时呢一片片金色的鳞甲浮现而出。你以为穿上天魔甲我就奈何不了了吗？血影呢见此情形，脸上啊面容接连变换数次之后，口中一声怪异的鸣叫，身形滴溜溜的转动了起来。刹那之间，一道血色的飓风从血影身上是冲天而起，一蹿十几丈之高啊。飓风中轰隆之声大作，一道道血色电弧狂闪不定，声势惊人至极。接着血影几声怪异的咒语之声出口，飓风一晃之下竟又飞快地缩小了起来，片刻的功夫之后就化为了一个头颅大小的血色的符文，在血影身前呢轻轻地悬浮不动。韩立绿感应符文隐隐散发出来的狂暴的波动，脸色为之一凝啊，一声雷鸣，血色符文滴溜溜的一转，化为了一道血红的电弧，就一劈而出。轰的一下子，电弧和黑色符文刚一接触，光芒狂闪了几下之后，就将黑色符文一击而散，结结实实的击在了黑色魔甲之上。一声闷响过后啊，血色电弧呢凭空的消失了，单薄的一个巴掌大的窟窿在黑甲上空呢凭空现出，血影上凝色再露，一声怪笑之后就再化为一道血红是激射而出，速度之快，一个闪动就到了韩立面前处了，直奔甲衣窟窿处呢是一扑而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附近虚空中波动一起，一只金色大手凭空出现在了窟窿处，五指一张之下就将自投罗网的血红闪电般的抓住了。血光一散，血影呢重新在金手中现身而出，脸上呢全是恐惧之色，但是猛然一张口，一股血焰直奔韩立面门一喷而去。这一招倒是歹毒异常的，韩立现在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外加呢又是如此近的距离，按照常理来说绝没有办法落空啊。但是韩立嘴角一动，泛起了一丝冷笑出来呀、啊！眉宇之间黑芒一闪，一只幽黑树木啊竟然一张而开，黑芒一闪之下，一道乌光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喷而出，准确的击中了血院了。嗤之一声啊，附近的空间一阵扭曲，两者略一交织，一下子就没入到了附近的虚空当中，无影无踪了。血院一惊呢，身上血光大放，还想再施展什么神通的时候，却再也没有机会了。金色大手突然五指上冒出了一层银色的火焰，只是一个翻滚呢，就将血影淹没进了其中。凄厉的惨叫声蓦然从银焰中发出，血影拼命的挣扎不停啊，身形呢竟无骨一般的一下子拉长，一下子变粗，不停地变换不定着。但是无论其如何变化，金色大手如复古之躯一般的呀紧紧地扣住了，让其根本就没有办法逃出掌控分毫的。几个呼吸的功夫之后，惨叫之声啊戛然而止，血影呢就此在火焰中化为了乌有了。说起来也算是血影倒霉，原本以他的无形的身躯呢，一般宝物和神通呢根本没有办法困住和伤害，但是偏偏那只金色大手是凡圣金身所化的，并因为呢韩立修为大进和多次淬炼之后具有了不可思议的威能，可以凭空呢摄取血影的无形之体。至于噬灵真火，原本就擅长 吞噬天地能量的，再加上吞噬掉了其他几种火焰之后，对魔物邪气啊，这东西更有克制奇效呢。这才让啊，原本颇有些来历的血影，如此轻易的就被炼化成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4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4回。杭丽目睹了这一切，脸上神色呢却为之一松，眉宇之间的破灭法目呢缓缓的合拢消失，随之的口中念念有词，身上金光一阵流转，一张口呢竟喷出了一颗拳头大的光球，这光球外面呢被一层金光包裹，里面呢却是交织着一团灰白色的光丝，竟是刚才没入体内的异物，竟然呢被他用真元之力强行的收拢镇压，并排出了体外。这也是他如今修为大进，凡圣真魔功呢已经接近大成，否则没有办法做到此事的。而灰白光球一被他喷出去之后，身躯呢自然恢复如常了。韩立二话不说呀，冲银色火焰一点指，顿时呢噬灵真火腾的一下子从金色大手中一卷而起，将光球一下子包裹了进去。金色大手则是光芒一闪之下就凭空溃散消失不见，灰光光球在银焰中闪动了几下之后就化为了乌有。这个时候哈利目光一转呢扫向了数丈远地面上那片血肉模糊的残骸，不禁是轻叹了一口气。虽然说他至今呢还未能弄明白像这里到底遇到了什么劫难，体内呢竟藏着血影此邪物，但是啊肉身却的确是像这里的无疑了。而且从那血影的面容的诡异的变化来看，竟似乎呢将像之礼和呼老魔的元神已经吞噬化为一体的模样。要不是当日他在云城呢第一次见像之礼的时候，还未沉睡的提魂突然变得有些躁动不安，让其心中呢有了警惕之色，恐怕还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像之礼的异样。原本就算呢这位像之礼真的有问题，只要不招惹他，韩立呢也不会费心的去对付其什么的。但是这位相之礼在先后两次的相遇当中都是一副呢对其包容护心的样子，韩立心中自然也动了杀心了呀，这次会按时赴约前来。不过因为没有十成十的把握肯定相之礼真有问题，他才先等对方发难的。而心中有了警觉的韩立呢在广寒界后啊修为大进，自然有信心呢不被血影暗算的。实际上他刚才就算不动用金身和噬灵真火，也有其他数种手段呢破除刚才的危局，轻易的灭杀掉此邪物的。毕竟被附身的相之里肉身修为呢和韩立相差呀太悬殊了一点。原来血影呢纵然自爆相之里肉身并吸取了肉身中的大半精血，也发挥不出多少神通出来的。韩立默默地站在原地，心绪一阵翻滚不定。相之里这么一名在人界站在最顶点的人族存在，竟然落到了如此一个下场，还真是让人大感叹息呀。也不知道他和呼老魔是真在空间节点中遇害的，还是进入灵界以后才遭遇血影被侵占了肉身的。若是后者的话呢自然更加让人叹息不已。韩立叹了一口气，袍袖冲地面呢是轻轻的一拂啊，顿时一股赤红火浪一喷而出，火光席卷过处，血肉残尸 自然化为了一股青烟不见了。至于那所谓的聚灵符，早已在血影覆灭的同时呢，也化为了一股飞灰溃散了。原本韩立见得灰白光丝如此的厉害，还想研究一二的，也只能就此算了。下面他没有在此地多逗留什么，朝四面山峰的虚空抓了几下之后，顿时山峰四周空中啊，一阵不易察觉的波动一起，十几道颜色各异的光芒激射而出，再纷纷的一闪，没入其袖中，不见了踪影。正是先前放出来的那十几杆阵旗，这些阵旗刚才组成一个简单的法阵，只是一个针比灵气波动的简单的法阵，刚才向这里移到山峰的瞬间，就被他暗中呢激发了此法阵，掩饰住了刚才一番战斗爆发的气息。否则纵然此地离浮交城足有百里之遥，但是啊，对城中一些存在来说仍是一览无遗的。现在有着法阵稍一遮掩，纵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争斗的痕迹，但是高阶存在也不可能感应得太清楚了。灯光一起呢，韩立化为了一道青红是腾空而起，在山峰上空一个盘旋过后，向浮交城破空遁去了。没过多久之后，一批巡逻的甲士呢，从另外一个方向飞到了此处，但是围着山峰搜查了一番之后，并没有太多的发现，也只能郁闷的离去了。而回到浮交城的韩立，则一头呢扎进了住处，不再轻易出门了。剩下的十一天中啊，千机子等三人呢，终于派人将剩下欠缺的材料陆陆续续的给韩立送来了，倒真是一副遵守诺言的样子呀。韩立自然不会客气，照单全收。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个月之后，韩立终于走出了住处，直奔浮交城最高的一座山峰而去。据说呀，在此山峰当中呢，修有浮交城最主要的几处建筑和藏有一些呢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半日之后，突然整座山峰为之一颤，一道巨大的光柱从山腹某处地方一喷而出，直冲九霄云外。但是几个闪动之后，巨大的光柱就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了。虽然说此情形呢引起了附近一些异族人的骚动，并好奇的议论了些日子，但是啊，这时间一长嘛，所有的人呢就将此事抛置在了脑后，人各行其事的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与此同时呢，在距离雷鸣大陆不知多远的另一块大陆的某处隐秘的地方处呢，同样一道光柱冲天而起，接着一道人影呢在光柱一脸之后出现在了一座巨大的法阵中心处。风源大陆的蛮荒世界广大无比啊，各种不知名的凶兽怪物数不尽数，更有一些天险绝顶，即使高阶修炼者贸然进入其中，也没有生还的可能啊。每年在蛮荒中陨落掉的各族之人不计其数，但就是如此，为了蛮荒世界的珍稀材料和那一丝机缘造化，进入其中的修炼者仍然前仆后继。人族在身处风源大陆的偏僻一角，相比大陆上的几个大族自然是弱小了一些，甚至相比紧邻的几个种族呢，也未强到哪里去呀。好在有实力同样差不多的妖族联手，并且两族的三境七地呢 都被两族的上古大神通者布置的超级禁制封闭了起来。除了天元城一个入口之外，再无其他地方的可以进入两族，这才让两族能够安心的休养生息，在灵界呢屹立至今。当然啦，天渊城也成了两族视若根本的重地，不但驻有两族大量的精锐在此，更有独成一系的天渊长老会专门负责此城的防御啊。此长老会虽然说成员不多，只有十名，但无一呢不是合体以上的存在。十名长老中一旦有人陨落，就会立刻从两族中另选新的合体期人妖存在加入其中的。如此一来呢，才让天元城固若金汤。也就如此呀，人妖两族修炼者想进入蛮荒区域，只能通过天元城这唯一的出口了。而一般的修炼者不敢呢过于深入蛮荒地域，大多呢只在离天元城比较远的路程内活动，万一真的遇到什么穷凶极恶的古兽或者其他凶险，还可有机会呢逃回天元城寻求庇护的呀。当然了，也有不少自持有神通在身的艺高胆大的，直接深入蛮荒区域深处。不过如此一来，陨落的几率那自然大增数倍的。如今在蛮荒的一片湖泊上空，就有这么几名人族修炼者呀，身处这种即将陨落的危险当中。四名人族，两男两女，正被湖中一头奇特的巨大的古兽死死的呢困在一处。巨兽身躯仿佛一只巨大的海龟，但是偏偏背上生十几根章鱼手足般的触手，挥动起来狂风阵阵，黑影重重，形成了一张巨网，将空中四人呢硬生生的压逼到了一起。纵然这四人呢法力不弱，都是化神级别的修为，驱使的数件宝物也是霞光万道，非同寻常，但是无论飞刀飞剑还是法轮巨杖击在触手之上，均都不客气的一弹而开，根本就没有办法破开巨网分毫啊。要不是一名儒生打扮的中年男子驱使的一件银色如意状的法宝神妙万分，抵挡住了触手所化巨网的大半的压力，四个人呢早硬生生的被击破防御陨落而亡的。但就是这样，四个人也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副无法再支持多久的样子。
火兄，你快放出极雷珠，我等放手最后一搏了。
儒生眼看情形危急，大声的冲身旁的另一个人喊道：
不行啊，极雷珠虽然厉害，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放出，连我等也会波及的。
另外一名身穿赤红甲衣的丑陋的汉子脸色一变的回答道：
我当然知道此事，但是此时顾不得许多了，这只石猿龟有炼虚初期的神通啊，我的百灵如意无法再抵挡多久的，要是再不放手一击的话，我等就是想拼命恐怕也没有机会了。
儒生厉声说道，倒是显得果断异常啊。红甲大汉是闻听此言，神色再变，但是呢仍然是有一些迟疑的。古兽触手挥动的越发的迅疾，隐隐的传来了风雷之声，从巨网中传出的巨力也一下子大增了不少。玉如意所化的漫天的白光接连几下碰触之后，顿时暗淡了不少，不得呢不将此圈再次的收缩小半，让四人只能背对背的抵抗触手的攻击。这一切让红甲大汉的最后一丝侥幸之心也没有了呀，他当即一咬牙之下，单手一翻转，一颗鸡蛋大小的圆珠在手心中浮现而出了。圆珠蓝光灿灿，表面的遍布了密密麻麻的蓝色的花纹，看起来呀是神秘的异常。一阵大汗真的将蓝色圆珠拿了出来， 另外两名有几分姿容的女修玉容为之失色，仓皇之下，伊犁口中念念有词呀，双袖一挥，十几道高阶符箓激射而出，化为了一层层光幕，将四个人呢全都护在了其中。另外一女则手一扬，一只黑色小钟一下子飞了出来，此钟一下子狂胀巨大呀，当一声轻响过后，一层淡黑色的光霞飞卷而下，同样的呢将几个人是罩在了其下。那名儒生则心中一狠呐，接连喷出了数团精血，每喷出一口，脸色呢就骤然煞白一分，然后用手指飞快地点指了几下，精血一闪没入到了空中的如意中。如意呢原本有些暗淡的灵光一下子大放了起来，幻化出的白色的光霞刹那之间呢凝后异常。洪家耗子一见同伴做好了防御，就毫不迟疑的呢手腕一抖啊，将蓝色的圆珠寄了出去。圆珠刚一出手，化为了一团蓝光，刺目耀眼。洪家汉子呀单手掐诀一催，蓝光是滴溜溜一转之后化为了车轮般大小，并迎着一股狂舞而下的触手呢是一弹而去。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蓝色光团和触手刚一接触立刻呢爆裂而开，一股股的蓝色的气浪从爆裂处向周围是狂卷而去，十几根触手形成的巨网瞬间就被蓝光淹没了，气浪波及的范围啊足有里许之大，蓝光中狂风呼啸，轰鸣之声不断，嗖嗖嗖几声轻响发出，数道惊鸿呢竟从气浪之中啊一破飞出，几个闪动过后就连结一起向天边激射而走。盾光中的四名男女啊均都是狼狈不堪，其中那名儒生呢身上血迹斑斑的，一只胳膊不翼而飞，其余的三人呢也是衣衫褴褛，面色苍白异常，都负伤不轻的样子。好在四个人都未丧失飞行的能力，盾光闪动之下仍以惊人的遁速呢是飞驰而逃。片刻之后，空中气浪一散而开，爆裂的蓝光啊一闪为之不见，只见那只巨龟般的骨兽十几根触手啊赫然大半都化为了乌有了，剩余的小半呢也是焦糊一片，残缺不全的样子。一声暴怒的吼声从骨兽口中发出啊，残缺的触手绿光一闪，竟纷纷的重新生长而出，接着附近的湖面呢一阵波涛汹涌，大片的湖水一卷之下，竟将巨龟一包化为了数亩大的一片水云，奔逃走，四人破空追去。前面四人见此心中大骇，虽然拼命的催动盾光想将呢身后的水云甩开呀、啊，但是那水云虽然说庞大异常吧，但是呢偏偏遁速丝毫不比前边四人合力的遁光慢上多少的，二者一前一后，一会儿的功夫就飞出了百万里之遥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遁光和水云反而慢慢的拉近了距离，倒不是说水云遁速啊变得更快了，而是呢前面四人这原本就有伤在身，在经过这么一番拼命的狂遁之下，终于开始是法力下降了呀。四个人自然也均都发现了情形的不妙，但在绝对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和后面骨兽对抗之下，自然呢根本是束手无策的。终于在飞向前十余万里之后，两者相距不过百余丈距离之后呢，后面骤然传出了骨兽的一声大吼，水云突然模糊了一下，接着砰一声过后就自行的爆裂而开了，白茫茫的水灵气啊一阵翻滚消散之后，那只巨龟却是无影无踪了。前边正在飞遁的几个人 自然呢也时刻注视着身后的一切。一见此情景呢，那名断臂的儒生面色大变，一下子失声的叫了一声不好。但是他们四个人呢还未来得及有其他什么应对之策的时候，盾光上空就突然波动一起，数条黑乎乎的触手一闪浮现而出，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呢朝下方狠狠一砸而去。尚未真的砸到，巨大的风压就将盾光压得乱颤不已，忽暗忽明不已。四人一声低呼，几乎下意识的盾光一散，分别朝不同的方向呢是激射避开。虽然说他们一闪避开了头顶的凶恶一击，但也硬生生的被一下子拆散开来，分别身处四个不同的地方，晃眼之下脸色均都是难看一场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5回。